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9号，公元2018年10月1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李克强访问荷兰之际，西藏与维吾尔人士抗议中共统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指法国与捷克国会组建西藏小组，展现欧洲援藏态度；达赖喇嘛建议印度大学采纳古纳烂陀新石学与英类学课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荷兰的流亡藏人与维吾尔人以及人权团体联合举办活动，抗议中共总理李克强访问该国。活动人士要求中共释放班禅喇嘛扎西文色以及上百万遭关入集中营的维吾尔人。中共总理李克强于本月14号访问荷兰，15号上午在海牙首相府同荷兰首相吕特会谈，同一天在海牙诺戴恩德宫会见了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与此同时，近百名荷兰流亡藏人与维吾尔人聚集在海牙首相府附近，挥舞西藏与东突厥斯坦旗帜，痛斥中国无耻，并要求恢复两个民族的自由。现场也有法轮功学员举着法办江泽民的标语牌参加抗议。活动人士手持遭劫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年幼时的照片，以及遭非法判刑的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的照片，要求中共立即公布两人的下落，并且停止压迫藏人与维吾尔人。活动人士还要求中共公布上百万被关入集中营的维吾尔人现状。参加此次抗议活动的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荷兰藏人社区、荷兰支持西藏组织以及维吾尔团体、法轮功学员、国际特赦荷兰分部等。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对近期法国与捷克共和国先后于各自国会成立支持小组表达欢迎。声明并指出，这是欧洲持续支持藏人的一个重要表现。捷克国会议员达纳·巴卡罗娃等在9月带头组建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并于近日斯政洛桑森格访问布拉格时正式宣告成立。该小组拥有50位来自参众两院不同政党的议员，成为欧洲各国的最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而在法国众议院，本月也重新建立支持西藏小组，拥有17名不同政党的众议员加入。法国参院则已经设有包含23名议员的西藏小组，今后两个小组将共同合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10月15号发布声明指出，鉴于西藏的局势持续严峻，因此西藏是否仍然存在于国际与国家政治的主要议程中极为重要。因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法国与捷克成立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举措感到鼓舞。声明特别指出，近年来在中国的影响下，捷克官方传统的支持西藏立场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如今中国使用经济利益来促使捷克领袖 消除针对中国人权侵犯问题的批评之声。2016年，捷克总统泽曼就拒绝向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授予奖章，仅仅是因为该人的侄子，也就是时任文化部长赫尔曼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会面。声明指，这个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策原本一直倾向于对人权的提倡，这一态度在中国面前则出现了180度转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强调，就在这样的趋势下，捷克能够成立欧洲最大的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更值得各方的欢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昨天接见一组印度青年时，强调他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帮助复兴古印度文明中的心事学与因类学，透过世俗的教育途径来利益不同信仰与背景的人士。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10月15号在达兰萨拉居所内接见来自各地的拜访者，其中有一位能够读写藏语文的印度青年。尊者旋即教导他要负责一道推动古那烂陀传承在其发源地的复兴。尊者告诉这名印度青年，印度大师寂护于8世纪将印度的珍贵古文明传入西藏，而后一直由藏人学习维护至今。这一文明在其发源地印度已经衰败，目前极有必要进行复兴，这也是尊者一直在努力的事业之一。在这方面，能够读写藏语文的印度青年能够发挥更大的帮助作用。尊者说，我们正在构想创办向教师提供相关培训的计划，教授心识学与因类学，也就是心理学和逻辑学。我们可以将这两样视作学术科目来推展。尊者透露，已经同达兰萨拉在内一些印度学院的负责人洽谈，对方完全支持这一倡议。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制定教师培训计划，以此着手帮助印度复兴其珍贵的古代文明。达赖喇嘛尊者在各地访问演讲之际，经常会阐释自己的三项人生主要使命，即提升人类内在慈悲价值，推动宗教间的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近年来，尊者为自己添加的另一项使命，就是帮助复兴印度古代智慧中有关情绪认知的内容。因为了解情绪的运作，对解决当今社会里种种由情绪所导致的问题，具有极大的作用。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芬兰三国进行访问。在上述国家，司政先后出席了有关西藏议题的各种讨论，并会见了国会议员、官方及民间团体代表、援藏人士等等。圆满结束了此次为期近2周的欧洲之行后，司政已返回印度。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宗森格已近日对欧洲、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芬兰三国依次展开访问。10月7日，司政罗宗森格抵达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并以中国超越边界，从藏人到一带一路为主题发表演说。 随后思政又参加了第22届两千论坛会议开幕式。本月8日，思政在该论坛中以中国的全球挑战为主题发表讲话。本月9日，捷克共和国国会参众两院的50名议员组成支持西藏小组，借思政到访之际正式宣布成立。思政至此向这一欧洲最大的国会支持西藏小组表达感谢。思政结束对捷克共和国的访问后，于10日抵达斯洛伐克，会见了该国议会副议长在内的多名议员，并向副议长赠送纪念品，以感激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对藏人的长期支援。本月11日，思政在法欧大学围绕藏中议题向数百名师生进行演讲，分别介绍到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以及保持西藏文化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等内容。思政于本月11日晚抵达此次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芬兰。12日，思政在赫尔辛基大学发表演说，介绍了流亡藏人失去的法律和政治现状。随后思政还介绍到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指出公元821年西藏与唐朝间立过互不侵犯的石碑，这些事实证明中国宣传的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言论毫无根据，是当局对历史的歪曲。思政还介绍了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以及流亡逝去的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本月13日，思政会见了部分芬兰学者、当地藏人以及支持西藏人士之后，圆满结束欧洲3国行程，启程返回印度。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有关人士称，草场的退化与定居放牧也有一定关系，游牧有利于草场的自我恢复，而定居放牧，牲畜相对长期的大量啃吃一片固定的草场，使草场无暇休养生息，长期以往，退化是不可避免的。10数年前，一只羊只需30亩草场来养，更早一些马多的牧草，养一只羊只需5亩草场。可是现在一只羊竟要100亩草场才养得活，这几个数字多么触目惊心。2003年，马多县被划入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力争将三江源核心区变成无人区，这被认为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键工程，因此马多县的牧民和他们的牲畜被当作生态移民，被迫离开了故乡。汉族干部以为，只要对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实现无人区的措施，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便可以得到恢复。更有人认为，三江源生态环境可以在10几年的时间内得到恢复。以上收听到的是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